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国内简讯：中共迫害法轮功15年以来，在明慧网报道的3753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案例中，至少有445人是被中共暴徒以棍棒、拳脚等毒打手段致死的。被毒打致死者平均年龄48岁，男性占60%。2014年9月25日。受中共控制的腾讯网以歪曲事实的手法刊登美化610办公室的文章，将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洗脑班包装成了爱心家园。610办公室是中共于1999年6月10日成立的凌驾于公检法之上的非法机构，专门用于迫害法轮功，相当于当年的文革小组。为掩人耳目，中共对外谎称其为处理邪教问题办公室。山东女教师、法轮功学员王传菊于6月16日被绑架抄家。莒南县公安局国保陈新、郭强屡次阻挠王传菊的两个女儿请的律师会见当事人。国保警察陈新声称，中国办案有时候不是依照法律的。直到9月23日，北京律师才在临沂市看守所见到王传菊。两个女儿表示会坚持为母伸冤。河北涞水县法轮功学员信廷超至今仍被非法监禁在狱中，亲人于8月份前去探视却遭拘留。从去年至今年5月，已有先后5批共6368名河北市民不惧中共的打压与恐吓，在为信廷超申冤的联名信中签名按手印。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联合国峰会期间，法轮功学员揭露中共迫害。联合国气候峰会于2014年9月23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法轮功学员分别在联合国总部和中共代表入住的酒店前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15年来的残酷迫害。9月27日中午，峰会结束之际，法轮功学员再次在联合国总部前集会，有多位学员介绍了自己在中国劳教所、拘留所被迫害的亲身经历，呼吁各界共同制止中共的暴行。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发言人汪志远先生表示， 以江泽民为首的中共政治流氓集团动用整个国家机器，对信仰真善忍的善良民众实施了一场群体灭绝式的大屠杀、活摘人体器官等迫害手段，邪恶程度在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原锦州公安局长王立军主办的锦州市公安局现场心理研究中心涉嫌用法轮功学员做活人人体实验并活摘器官，两年多做了3000多例，中共官方还给其颁奖。薄熙来伙同古开来涉嫌用被杀害的法轮功学员的遗体做人体塑化模型出售，在世界各地展出，如此等等反人类罪行是这个星球上从所未有的邪恶。亚洲家庭联盟组织的执行主任杰里米·泰勒表示，江泽民发动的这场迫害主要推动者之一周永康已经因密谋政变而被逮捕，但他真正应该受到惩罚的最主要原因是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这是反人类的罪行。医生反对活摘器官协会组织发言人达蒙诺托医生介绍说，该协会开始时只是怀疑为什么中国的器官移植能够如此大量，而且等待时间极短。在世界其他国家，患者等待器官的时间是几年，而在中国却是2周。经过调查发现，中国大量的器官移植的供体来自被关押人员，而其中最多的是以法轮功学员为主的良心犯。中共为摘取器官而杀人，而且杀的是像法轮功学员这样无辜的人们。希望人们能多了解真相，为制止这个暴行而努力。在联合国气候峰会开幕当天，一名警官在联合国前询问，法轮功学员这么平和，就是打坐练功，为什么会被迫害？当他了解到，法轮大法使1亿修炼者身心健康，道德回升，但以假恶斗维持统治的中共不能容忍人们信仰真善人，并因此发动了长达15年的残酷迫害。这位警官听后说，这个功法如此祥和，如此美好，我真的好想试试。
派出所所长说，我尊重你的信仰。2010年的夏天，瓢泼大雨下了几天，到处是一片泥泞。家住吉林榆树农村的小霞突然发现有一个人倒在远处泥泞的路上。是谁？这么大的雨几天都没停，浇坏了怎么办？她赶紧把丈夫叫出来，两人冒着大雨直奔那个倒在路上的人。只见那人被浇得发白，不省人事，显然在大雨中被浇了一宿。谁看了都怕摊责任，绕着走不敢管。小霞和丈夫把她背到家里，帮她脱掉沾满泥浆的衣服，换上干净的衣服，再把她放到炕头上，冲了热糖水喂她。过了好长时间，那人才醒过来。原来他是距离这儿很远的一个乡的人，喝醉了，被大雨浇得倒在公路上。他万分感激小霞夫妇的救命之恩。小霞说，你感谢我们师父吧，是师父要求我们这样做的，并给他讲了法轮功真相。那个人感动地跪在师父像片前虔诚地叩拜。小霞想打车送他回家，但大雨连绵，多少天都不通车了，更没有出租车来这偏远的小村。于是小霞给当地派出所警察打电话，请他们帮助。派出所的警察说，像你这样的好人不多，你们等着，我给电视台打电话。你做好饭了吗？小霞说，做好了，正要吃呢。派出所警察说，你们先别吃，等着我们带电视台的人去给你这好人好事录像。你做得太好了，下这么大的雨，现在谁还管这事儿啊？小霞说，我是练法轮功的，人命关天，我能见死不救吗？对方一听说小霞是练法轮功的，立即撂了电话，再也没有回音。被救的人一看，气愤地说，你看看，共产党就是专搞假大空那一套，不顾老百姓死活。我现在郑重宣布， 绝不和共产党站在一起，我坚决退出中共的组织，我要站在法轮功一边。当天下午，被救的人所在的乡派出所所长带人来接他。小霞向他们介绍自己是练法轮功的。派出所所长说，我不管你是干什么的，我只知道你是个好人。现在像你这样不图回报、见死相救的人太难找了，我尊重你的信仰。
1.7亿中国人汇入三退大潮，你退了吗？快来呀，这儿管退党，请帮我退了，把我们一家人都退了。这是欧洲景点的大陆游客见到三退一公时常说的话。自2004年11月九评共产党发表以来，人们认清了中共谎言加暴力的邪恶本质，由此引发了全球华人的三退大潮。至2014年10月1日，已有1.79亿中国人声明三退。以下是海外旅游景点上常见的对话：天灭中共是怎么回事？中共建政以来，发动历次运动，害死了8000万中国人，比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还要多。从三反、五反、肃反、反右、大跃进导致的全国三年大饥荒，文革、六四屠杀大学生，到1999年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群体，甚至活摘法轮功学员的人体器官贩卖牟利，被国际社会称为这个地球上前所未有的罪恶。一个人杀了人要偿命，一个政党杀了那么多人，就是一个邪恶的党，所以天要灭这个党。贵州省平塘市长布乡发现了一块2.7亿年前形成的巨石，断裂面上露出天然形成的六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正向人们昭示着天意。为何是发毒誓？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加入过中共的组织，加入时都发誓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党，这样的誓言意味着人的生命永远属于其党。在全世界，包括全球各党派中，只有共产党才让人发这要命的毒誓。为什么要三退？一，声明三退，远离邪恶的党，是良知和道义的选择。二，善恶有报是天理，只有远离邪恶，自身才可能远离灾祸，获得平安。天灭中共与我有什么关系？天灭中共的时候，那些发过毒誓、把生命献给党、为党奋斗终生的人们，会成了他的陪葬品。就像一个人得心脏病死了，尽管这个人的其他器官还是健康的，只有心脏坏了，但是健康的器官也是这个人整体的一部分，也要随同整体一同被埋葬。1.7亿中国同胞声明退出中共，就是废除这个毒誓，顺应天意，为自己选择平安。朋友，你退了吗？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近11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止2009年9月，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3030项。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瑞典护士结缘法轮功。 皮利尤·斯文森是位有资历的注册护士，他的工作对象是癌症儿童，目睹了太多的生命脆弱的结果，而自己的身体呢？他被腰椎疾病折磨得痛苦不堪，那时他才36岁，病痛发作时他彻夜难熬，他不得不接受西医治疗、心理医生辅导以及医疗气功治疗，但效果都不佳。在瑞典，人们对气功并不陌生，医疗气功能打开身体的能量通道，利于健康，这个很容易让人理解。皮利尤只想寻找一切可能的途径来减轻病痛。1995年4月14日至20日，法轮大法学习班在瑞典的哥德堡举办，皮利尤按时赶去了，来参加学习班的有120多人，几乎都是当地人。皮利尤回忆说，我一看到师父就很高兴，感觉到一种希望，我也解释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师父非常非常的和蔼，能感觉到他的慈悲。李洪志大师从最基础讲起，什么是法轮大法，什么是修炼，人的生命是怎样的结构，另外空间生命的存在形式。皮利尤听得入了迷，7天的学习班结束，他身上所有的病状彻底消失了，难以述说的兴奋，仅仅7天的课程使他脱胎换骨。皮利尤明白了一个重要的道理，无论宇宙有多么庞杂，人生是最珍贵的。他领悟到，对于生命的永远来说，今天的人们所做的事情会影响到自己的未来。修炼法轮功以后，皮利尤就再也不用去心理医生那儿了。他在14岁时就开始接受心理医生辅导，从未间断过。抑郁病泛滥，在整个欧洲蔓延，仿佛危及每个人。皮利尤也有心理医生，练了法轮功，他的心境改变了。皮利尤说，我从前被刺伤的心平和了，就像有层棉花覆盖在了心上，很轻柔，很温暖。这种心灵的升华让人走路都变得轻松起来。我知道修炼首先要修炼心性，提升自己的道德，就是要做一个好人，不报复别人，学会原谅别人。我开始尝试不对别人生气，向内找自己的问题。一开始修炼，马上就遇到了刁难的邻居，他忍住了，没有和他吵闹。他又遇到了不讲理的病人，他耐心地化解，不让矛盾激化。站在一旁的同事朋友都看不过去了，皮利尤怎么了？怎么突然间如此懦弱了？他们说，皮利尤，你怎么有这么大的忍耐力？皮利尤笑得无比灿烂，他告诉身边的人，是法轮大法帮助我学会了忍耐，我是法轮功修炼者，信仰真善人。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杨斌生前在哈尔滨劳教所医院被摘器官。几天前，看到哈尔滨市平房区新疆派出所所长刘宏伟突发脑干大面积出血，造成了半瘫，无法行走，不能说话的情况，看到他恶报上身，我想起一个曾经遭受他迫害的年轻人，法轮功学员杨斌。那是2003年，刘宏伟任平房镇派出所所长期间，参与指使非法抓捕东安微型汽车发动机厂26岁未婚的法轮功学员杨斌。15天后，杨斌就被迫害致死。据知情人讲，杨斌是从哈市某劳教所医院被摘了器官后拉回242医院抢救。所谓抢救，完全是为了掩人耳目。当时听说杨斌被送到医院前就已经被迫害致死了，杨斌的前胸后背都是血，遗体于2003年3月5日被火化，出殡时有好多警车和警察。杨斌约1米9的个头，匀称的身材，一脸书生气，口碑很好，是深受单位同事和领导好评的优秀员工。杨斌被迫害致死后， 海外媒体记者对杨斌死亡案进行了调查。杨斌原单位哈尔滨市东安厂公安处一男性人员证实杨斌的死亡。平安公安分局看守所一男警一听记者调查杨斌的死亡情况，竟开口大骂。派出所一男警不肯回答有关杨斌的问题。11年过去了，这些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警察，很多人明白了真相，有的不再去干坏事，有的在为自己留后路。据说杨斌的爸爸因为思念儿子又没处伸冤，几年前就忧郁而死。那时杨斌的妈妈心脏病较重，没有人敢告诉他儿子的事情。
本溪12位好人被陷害，众律师仗义直言。辽宁省本溪市明山区法院近期开始对被非法关押1年多的12名法轮功学员逐个非法开庭。在此期间，这12个人中的李纯正于2014年8月31日被迫害致死，众律师仗义直言。郭海月律师在庭上为当事人辩护道：该案件完全因为12位当事人家中有法轮功相关物品而被绑架。2000年国家公安部指出的14种邪教根本就没有法轮功，也就是说，即使家中有一火车的法轮功相关物品，那也是人家自己的私有财产，而绝不是犯罪的证据。而且检察院出示的所谓证据也没有任何当事人的行为如何犯罪的，刑法只能惩治人的行为，而不能去惩治一个人的思想。我以一名法律人的良知和人格再次说明，法轮功不是邪教，法轮功学员没有犯罪。蓝志学律师也说，公民除有信仰物品不构成犯罪，检察院属于枉法追诉，公安等相关部门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赵永林律师更是直接揭露公检法的违法行为。宪法明确规定信仰自由，却屡遭践踏，这又如何做到依法治国？对法轮功学员的指控全都是毫无法律依据的。公检法勾结构陷这些信仰人士，肆意增加刑罚年限，法院超长羁押，甚至造成在被关押中被迫害致死，这是毫无人性的。唐天浩律师仗义直言道：法轮功学员因为自己的信仰而变得善良宽容，如今中国大陆的看守所、监狱、洗脑班关押着太多的善良好人，这种人间惨剧到底何时才能停止？践踏人权不止，法律人为民维权也绝不会停止。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尼禄刻录软件的背后，用过光盘刻录机的朋友可能都知道大名鼎鼎的尼禄刻录软件。这个软件名字来自于一个典故，尼禄火烧罗马城。古罗马暴君尼禄故意焚烧罗马城，嫁祸于信仰基督的人。为了煽动民众的仇恨，古罗马的一些理论家编造了很多针对基督信徒的谣言，污蔑他们杀死婴儿还喝他们的血，还说他们乱伦等等。当年尼禄命令将基督徒投进竞技场， 罗马权贵在大笑中看着这些人被猛兽活生生地咬死，他甚至吩咐人把很多信基督的人与干草捆在一起，制成火把点燃，照亮皇帝的园游会。许多年以后，当历史翻过这一页，人们才意识到，从尼禄火烧罗马的那一刻起，罗马就注定走向灭亡了。历史的车轮驶进了二十一世纪，尼禄焚烧罗马背后的故事却还没有结束。今天，个人使用软件尼禄刻录最多的光盘，可能就是揭露中共骗局的天安门自焚真相。今天发生的一切与当年的古罗马有着相似之处。多少中国人心中装入了对法轮功的敌视，不同的是，中国人比古罗马人幸运，他们中有人能够有机会拿到法轮功学员自费刻录的天安门自焚真相光盘。今天在许多人心中，善恶有报似乎已经成了安慰人的一句空话。不过别忘了，尼禄焚烧罗马四年后，尼禄在政变中逃出罗马，自杀身亡。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